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ype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音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快要十年了哈，固定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半东营居 Eric。虽然在荔枝 FM、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Spotify、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我们节目的时间比较长，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并配有章节的插图的。比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的话，就可以利用这个功能直接跳过。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播客这个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还不完全支持。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ype.com，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节目的联络地址呢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 的拼写是 podcast， the tide 的拼写呢是 thetype。 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 tide 的会员计划，因为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了我们 the tide 的会员呢，每个月将收到我们精心制作的会员通讯，那里面呢有我们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我们这个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请登我们的网站 thetype.com/members、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 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吧，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那年付会员呢还有2个月的优惠。那么您现在收听的呢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58期。那我们还是继续2025 A-Type I， 也就是国际字体大会哥本哈根年会的这个系列节目。那大家也知道嘛，今年我们这个哥本哈根年会的一个主题呢，其中有一点的就是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当然了，人工智能呢，不仅是在我们字体领域了哈，几乎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啊2025年的一个重点话题。那么刚好在众多的华语演讲者里面呢，也有两位讲者也都是以人工智能来为主题进行发表的演讲，所以呢我决定在这期节目里面呢请这两位嘉宾来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在字体领域里面的人工智能话题。好，下面我们就把采访的内容的录音切进来。好，那么我们下面有请下一位嘉宾，还是按照老习惯请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各位这个 Type 的听众好，我是来自汉译字库的张驰。
嗯，好吧，张老板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哈，就咱们是很熟，可是我们听众可能还不知道哈，您是不是要再做一下自我介绍？其实您现在一直都在上海是吧？
对，我是 base 在上海，我加入汉译字库今年应该是第12个年头了
啊。
然后我在汉译字库呢，主要负责。一个是销售的一块业务，第二就是自由的一块业务。然后因为现在我们也在探索一些出海的可能性，所以这部分我也是花一些新的精力在这一部分上。
所以诶，您现在是副总经理，职称是什么？
这个不重要，对，但是是就是副总裁，对
对呀、
啊就是、
对呀、啊、还是蛮重要的。
对对对
对没有其实您的教育背景是什么？您是学技术出身的吗？
对，我是学工科出身的，对，然后我是从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的
啊、嗯、
但是我毕业之后呢，其实我一开始是做就是写程序的，程序员出身。后来转向做销售，后来也是机缘巧合。其实我一直对这个设计啊，对于这个包括字体也是设计一部分，都其实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我在我的这个过往的职业生涯之中呢，有一小段经历，其实是在一家 美国的设计公司叫 Frog Design 青蛙设计
啊
啊，做这个业务拓展的工作。
嗯嗯，
当然，青蛙设计就是它出名是因为当时跟乔布斯有一个就比较深入的合作嘛，就是青蛙设计的创始人和乔布斯定义了苹果的一整套设计语言，就是白雪公主的设计语言。对，所以在那个时间点，就是说对设计就产生了更深入的这个兴趣了解啊，然后就从2013年加入了汉一字库的一个上海的分公司啊，上海易创。对，然后这两家公司其实是一个就合并的关系，对，就加入了汉一字库。对，之后嘛就一直在汉一字库做一些字体相关的工作啊，大概是这么一个背景的经历。
嗯，其实我一直在节目里面说嘛，我们这个其实是现在的个字体啊，这个 font 就是正正非常精准的站在人文和科技十字路口的这样一个产品。
嗯、
所以呢我邀请嘉宾的话就当然很多大多数嘛都是设计师，所以他们都是设计背景嘛。所以我其实很喜欢在这节目里讲一些关于工程啊关于技术的内容，但是那些设计师总是抱怨听不懂。然后我觉得就是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是要请多请一些就是带有工程背景的这样的嘉宾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那希望我能分享一些新的想法新的观点吧。对，我其实现在主要在汉仪，其实当然我是技术背景了，对，但是我在汉仪也负责很多商业的事情嘛，商业啊业务拓展，对，所以也可以讲一些我从商业角度商业的维度去看包括字体行业的发展啊，包括字体行业的现状啊，这些也可以分享一些给大家。嗯，
挺好的呀。嗯，然后因为我们这次话题是 ATABI 嘛，您是第一次去参加 ATABI 吗？就是 ATABI 这个国际字体大会？
不是 ，ATABI 我其实之前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去过了两次，对，但是都是在疫情前啊，对，应该是18年去的，应该是在比利时的
安特卫普。
对对对对对。然后19年去的 Tokyo, 东京。对。然后后面因为有这个疫情的原因，就是2021-22,我不记得，应该也是 ATABI 本身也是千算万线上了，对吧，就是也没有太深入的参加。应该这个是疫情之后，就是汉仪第一次就是以这个演讲啊或者说这种赞助的形式来深度的参加 ATABI。
演讲的话你可能是第一次是吗？
演讲是第一次，对。嗯、
而且像平时咱们说话我也没机会听您说英语，然后就哎呀张总说英语好厉害呀、啊。
其实工作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去说英语了，对。在做这个演讲之前是有些忐忑，因为毕竟也不经常去在工作中使用英语，对吧，可能之前的英语可能在之前的工作啊包括我刚才介绍在青蛙设计啊可能会用的多一些。其实自从来了汉仪之后主要聚焦还是国内的业务嘛，对，其实英语本身用的也比较少了，对，所以也算是一个新的挑战吧，对我个人来说。嗯
啊，但是因为就是对我来讲的话，就以前从来没听那个张总说英语，哇，觉得张总原来这么溜，好厉害的样子。
过奖过奖。
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因为那天你在那个一台演讲的时候，我刚好在二台，我没有机会听到您的演讲，是不是赶快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那天您的这个主要的演讲的内容是什么？
是，就是在这个准备演讲的过程中，其实也了解到这次 ATABI 的这个主题可能是。就是 AI 是一个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包括热的一个话题嘛，对，所以整体的这个 ATABI 其实围绕着人工智能这一点啊，其实是希望有一些更多的分享。那其实我这次的分享也是围绕着字体和 AI 的一些结合吧。当然我这个分享的标题叫就是 survive 和 thrive 在字体人工智能的字体的时代。
嗯，好厉害，这两个字还是押韵的。
但我分享内容主要就是汉仪作为一家比较传统的字体公司，我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人工智能，它对字体行业的一些影响，对我们业务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是如何无论是借助 AI 技术拥抱 AI 技术，还是说我们可以超越 AI 技术去看待字体公司在这么一个其实是发展非常快的技术迭代非常快更新非常快的一个探索吧。
因为 大家都在说 AI 嘛，然后感觉好像大家都在用 AI 嘛，但是具体的大家具体在做一些什么东西，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嘛，对吧？
是，就是我的这个分享也大概分为两部分啊。当然，就是最基础的，就是我会简单介绍一下韩英公司，因为毕竟因为 Etapad 还是一个比较偏欧美的这么一个会场嘛，对，所以还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韩英公司。但我的分享其实主要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还是说围绕着汉仪在AI 方面的一些探索，就是我们基于 AI 做了哪些事情。然后第二部分，那更多是说，那我们认为在未来的话，就是作为一家自体公司，当然自体肯定是我们的核心业务，那除了自体之外，是不是有一些更多的可能性？对，所以大概就主要分为这两部分。对，你比如说像在如何这个借助于或者利用 AI 技术，其实这也是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中，其实不是说全新为 Etapad 创造出来的内容，其实都是在我们工作中其实现实在使用到一些 AI 技术。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经典的字体复刻的过程中，因为复刻字体需要有大量的这个扫描啊，包括人工鉴别的过程，那可能利用 AI 其实可以快速的去把同样的字形进行归类，然后去选择合适的字体，包括 AI 可以去做这个字体的自动的扩展，对吧？就基于600字、1000字可以扩展到更多的一个字符集。对，这都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啊，包括我们自己字体的生产流程中已经在使用 AI 技术的一个实际的落地的场景。当然在我们的自由的平台上，其实我们还用 AI 提供了一些比较针对设计师日常设计或者说使用字体过程中可能 AI 可以协助到它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 AI 来帮设计师去辨识一款图片里面一张图片里面的一个字体的一个风格，因为我们也接入了 DeepSeek 嘛，就是你可以用对话的方式，比如说去问 AI 我如果做一张适合儿童节啊或者适合清明节的海报，那什么样的字体比较合适。对，就是其实都是我们在工作中或者说我们在之前的业务中以及在我们的一些产品的服务中已经去把 AI 逐步的去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对，
嗯，其实我个人的印象哈，就是说当然了，因为 AI 肯定就是人工智能是这几年最新的一个话题嘛，对吧？但是其实咱们很早很早就开始进行这种比如说像机器学习啊，就这种模型的训练啊，其实都是很早都开始做的嘛。尤其是因为在中国厂商的话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做很多的字数嘛，对吧？所以其实在后面的就是像扩展到了把那个做到20000字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很早就开始在用一些很多这些技术的这些功能在做吧。其实我觉得
是，其实这个要早于就是我们今天大家所就是从这个 ChatGPT 这一波浪潮带来的这个时间点，就是我们要早于那个时间点，因为其实像神经网络啊、深度学习啊，这个其实是要早于这个 ChatGPT 啊，包括我们说大语言模型这个的出现的时间。对，但是就说可能就是在那个时间点啊，就是因为机器学习也好，大语言模型也好，它离普通的用户、普通的消费者比较远，大家其实没有被这个大的人工智能概念所那么的感觉到，哎，就离自己很近了。对，所以不会特别去关注这一。对，那其实现在很多时候，其实很多用户是被像 ChatGPT 啊，包括 DeepSeek 啊这样，其实能接触到一些产品，其实带来非常大的震撼。对，所以其实大家对于整个人工智能的关注度非常高。对，其实，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探索，包括我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给我一张图片，我可以识别这个图片你用的字体是什么。对，这个其实我们在可能4-5年前就已经有类似的产品是已经落地了。对，
对呀，啊，嗯。其实有时候就我觉得其实有一个这个产业的本身我们自己啊自己内部在做什么其实大家都互相都知道嘛，对吧，大概能做到这个程度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有一个对外有一个包装的事情嘛，现在什么东西你都可以装成是 AI 嘛。因为这有个社会认知度的问题，这并不是说 AI 技术就是这一个晚上突然冒出来的嘛，对吧？
对，
其实我们之前也在一直都在用，然后有一些，当然它有到一定到成熟阶段了以后，对吧？能跟普通人用了啊，当然，ChatGPT 它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对客户一个教育的一张过程，但是事实上我们其实是有很长的，已经有很长的这个路走过来了，而且我们有很大的基础嘛，对吧？
对，我觉得就是说 AI 可能今天为什么热度这么高，其实还是说就是它 融入到一些普通消费者能在日常应用中去接触到的产品，对吧？比如说我通过 ChatGPT， 通过 DeepSeek， 我可以快速的去写文章啊，或者说学术层面的工作，对。那大家会觉得哇，这个 AI 真的就是太强大了，或者太神奇了，对。当然就是公众号为了流量也好，它也会做非常多的这种宣传啊，或者说甚至是一些比较夸张的一些宣传，对。我觉得这个就造成了大家对于这个 AI 的这个一下子这个热情就特别高涨，对。那另外一个我也是觉得就是可能也跟国内比较卷有关系啊，就是因为其实 AI 真的我觉得整个世界的这个 AI 的热点基本上也就在中美之间，对。其实包括我们这次去欧洲也感觉就是欧洲其实对于 AI 的这些事情它其实没有像中国的语境下这么的热情，或者对这件事情的这么的去积极的去学习啊，或去了解，对，大家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平静的心态，就是一个我去关注一下就好了，对。可能中美因为在这个 AI 发展的这个风口浪尖，对吧？可能有一些竞争性的关系，对吧？美国有 ChatGPT， 中国有 DeepSeek， 所以大家会对这个AI 的东西特别的关注，包括也有内卷了，比如说像简易有极梦，对吧？快手有它的自己的平台，所以就是特别有新的东西就需要一些曝光，需要一些流量，所以就会造成这个热度其实是非常高的。
不过我觉得还是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嘛，还是跟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我们汉仪具体现在用 AI 的一些产品。当然设计层面里面哈，就是好多我们有用 AI 辅助做的一些设计，那后面那些什么字数扩展这些东西的话，可能就是在明面上可能大家看不见嘛，对吧？你也不会去说啊，这款字里面的后面有几百个字形是先 AI 生成的，然后我们设计师自己改的，然后还要手动改嘛，对吧？这个东西的话可能其实大家都在做，但就而且肯定是我们设计师会后面会再改，这个都无所谓，对。这个产品的话可能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些具体的其他的一些产品和服务的话，就是现在可以马上可以体验的，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下。
就是还是就是说汉仪的 AI 主要还是解决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刚才艾瑞克你说的，就是比如说把这个几百个字生成几万个字，对吧？那个主要是给我们内部的生产效率提效的一个功能，对。但这部分我其实也要说一下，就是它其实应用的范围还是比较窄的。对，就是像我们做的一些比较高品质的字体，比如说像标准的黑体啊、宋体啊，这个我们基本上是不会用 AI 技术的。对，因为 AI 技术它还是有很多局限性，因为字体它其实对于特别是高质量字体，对于边缘的这个曲线的一些曲率啊、光滑度啊，它其实要求非常高的。但我们觉得在这个阶段 ，AI 其实还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对，我觉得如果说谁说 AI 已经可以完全的全自动的造出一款字。那第一就是要不然就是这个字的质量可能会很低啊，第二就是我觉得它可能是有夸大的成分在里面，对。
对。
那另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怎么给设计师提效，对吧？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现在有一个自由的平台嘛，上面也有大概每天有几十万的这个活跃的用户，累计的注册用户也有过千万，对。其实我们一直在想，那 AI 工具对于这些人日常在使用字体的过程中啊，其实无非就几种场景啊，选字，对吧？我觉得这个设计师日常对于字体接触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设计需求啊，无论是海报也好还是包装也好，那我到底选什么样的字，尤其是在今天就是我们已经早已跨过那个字体匮乏的时代，对吧？就是可能有上千款中文字体都在那里，都是可以选择的。对啊，那怎么去帮助用户快速的去选择合适的字体？我觉得其实 AI 技术在这个层面上其实是可以解决一些实际的痛点的。对啊，我们有几个小的产品，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你看到一张很现成的海报，对吧？别的设计师或者别的产品做的，那你会觉得这个字体，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击中我，对吧？那我可以通过字体识别，我了解到这个字体是什么样的字体。我甚至这个 AI 还可以告诉我，那这个字体如果说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商业字体，或者说是一个我暂时没有办法支付这个费用的一个字体，或者我不在我购买的字体列表之内，对吧？那是不是还有一些金丝的字体可以推荐？那这个是 AI 非常擅长的。对，就是它可以大量的去了解这个字体，然后给你一些推荐的一些建议。对，这是一个场景，就是说我作为一个设计师，我看到一个好的海报，我想知道你们的字体是什么风格的，那我可以快速的通过字体识别来定位到这个字体啊。 那第二个就是字体的这个基于这个上下文的介绍。举个例子，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用户说我现在有一个什么样，比如啊做一个儿童节的海报，或者说我有更具象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什么样产品的一个海报，那我或者我需要一个什么样风格的一个字体，那这些因为我们在使用了 DeepSeek 这样的大语言模型，其实也喂给它了大量的字体的这个数据。对，那其实大语言模型首先可以理解你的需求，比如说我用户需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字体，然后它会从大量的这个字体信息里面去找到比较精准的。对，这个就是一个大语言模型和字体数据一个比较好的结合的一个场景。当然如果说你把这两点再结合在一起，对，那比如说我现在上传一个图片给到自由，首先大语言模型它会自己去把这个图片里的内容给它读出来，比如说啊这是一张夏天的海报，海报里面有树荫，有草坪，有小朋友在比如草坪上玩，那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一个寓意，然后它把这些作为就是上下文的输入，比如说啊那我现在有这么一个场景，有树荫，有草坪，有儿童在放风筝，那这时候什么样的字体比较合适，那其实就是把这两部分又融合在一起，它又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字体推荐。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 AI 的尝试，其实主要就集中于这两部分，一部分是解决我们内部的生产效率的一个问题，第二部分解决这个设计师在选字用字识字过程中的一些效率的问题。
对啊，其实我们就是做字和用字两方面嘛，对吧？嗯，
对，是的，你这个总结非常好，就是做字和用字。对啊，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国际舞台上面啊，讲作为一个中文的厂商啊，现在呢也使用 AI 做到这样一个程度，讲完以后觉得就是现场有什么反馈之类的吗？
我觉得就首先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是因为时间问题，还是说这个 stage one stage two 的这个分流的问题啊。其实整体感觉就是人其实不是特别多啊。我因为这我还挺意外的，对，当然我是第二个嘛，当天的第二个，其实比第一个已经好很多了，是不是？大家可能也不习惯那么早起，因为第一个应该时间比较长，
大清早大家
对，所以第一感觉是其实没有坐太满，现场的这个就是观众其实不是特别多，对，但是我是觉得。我讲下来其实虽然就可能因为我其实是有一些我觉得中国的语境在啊，对，包括我们做的一些 AI 的尝试啊，包括我们做的一些在自己方面的探索啊，对，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场的反馈还是不错的，对，就比如说在我在分享之后，对吧，其实也有这个设计师来单独去跟我一对一的沟通，有的设计师对于我们说的这个分享那个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字体啊，他感觉特别能感动他，然后都要哭出来了，对。然后有的这个，当然我也不知道他是设计师还是什么样的角色啊，对。但有的人，比如说对于这个博物汉字，就是汉译自己孵化的一个基于甲骨文的文字 IP 的这个项目，对，他觉得非常有意思，非常有兴趣，对，因为我们把甲骨文以动画的形式来做呈现，其实是把文字和教育啊，以及这种社交的一些属性都融合在一起啊。当然也有一些应该是一家来自波兰的公司，对于我们这个 AI 造字的技术比较感兴趣，他们可能也在做类似的尝试，想要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说跟他们之间有没有潜在的合作的可能性。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至少说大家对于我们分享的这些内容，基本上还都是理解的。
当然了，毕竟听众是他们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嘛，相对来讲的话，对吧，阿尔兹海默症啊，还有像什么甲骨文那样的项目的话，对老外是相对容易，比较容易理解，我觉得
是的、
啊、
是的是的，
对对对，因为如果你要跟老外讲那个什么汉字的字体结构啊什么，这个就老复杂了嘛，对吧。
哎，是，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我在想这次分享主题的时候，因为我觉得这毕竟是一个全球的舞台嘛，对吧，就说如果我们只是说进入到中国这个语境，只是讲汉字啊，包括书法啊，包括这个，那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你明白我意思吗？就说大家觉得啊、哦，这个我听着就是比较好玩，但其实很难产生更多的这种思考也好，共鸣也好，对，所以我其实是蛮想跳出来，就是中国公司讲中文字体这一个比较窄的一个语境上去看一看，就是说有没有一些。泛文化的东西去给大家分享，对，因为其实就是我也对比了 汉仪，对吧？包括国外的一些治理公司。其实我是觉得汉仪作为一家治理公司，它其实不是一家特别标准或者特别传统意义上的治理公司。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像比如说阿尔兹海默字体，其实是字体和工艺的一些结合，对吧？比如说我们做了这个博物汉字，是字体甲骨文以及这个 IP 的一些结合。对，其实我们在技术层面也做了很多新的尝试， AI 算一方面，对吧？其实我们还做了像给华为做了这个可变的 symbol， 对吧？这其实都是就是用字体的技术来解决一些非字体或者字体之上的更广阔的一些场景问题。你也知道汉仪其实我们是国内最早做我们自己称为 C 端市场或者说消费者市场的一个厂商，对吧？我们做了很多明星的字体，我们现在还把自己的业务扩展到主题，我们给哪吒做了这个手机主题。其实就是你知道，就是我是希望就是说我们我想分享的东西也不只是说只针对中文字体这么一个比较细分的领域。你可能就我觉得这个话题可能对于国外的听众会比较好新奇，但它很难产生这种就说哎我就是能触发他进一步深入的思考，就自己到底能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其实是想站在一个不太一样的角度去分享一些，就是汉仪作为一家字体公司，我们去怎么看待技术以及看待字体之外的更广阔的这么一个，就是字体所能，就或者说字体作为一个基建吧，或者字体作为一个工具，对吧？其实能影响更多的事情。对，
因为字体毕竟它是有它的文化背景在的嘛。
对的，是的。
然后我们做字体事业，我们可以推广到文化事业，对吧？然后这里其实有很多可以努力的事情。然后呢，有这在文化事业上面呢，就有很多，虽然大家的各自的背景会不一样，但是做文化事业，对吧？有些像公益项目的话，是在国外的朋友来角度来看的话，他们还是能产生共鸣的嘛。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汉仪一直想在探索的方向。对啊，就字体它可能是一个我们的最核心的一个能力或者基础或者是业务，对吧？但是肯定就是我们也希望汉仪就不只停留在纯的字体设计或者说为设计师服务这么一个小的场景上。对啊，其实就说字体和文化的一些结合，包括基于字体做一些像你刚才说的工艺啊、文化啊、教育啊，其实都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方向。
是的，其实这也很重要嘛。好吧，那在 ATAPI 这么多天，你也有应该有机会去听其他的演讲嘛，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印象深刻的演讲，给大家介绍两三个之类的？
我基本上能听的我都听了，对，因为我是觉得这次 ATAPI 整个这个分享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对啊。
哇，听得那么认真，要是真正从头听到尾的好辛苦的。
很累的，真的很累的，而且有时候要 stage one, stage two, 两边跑来跑去，
对，
对吧？对啊，因为我不是设计师嘛，对，可能就是因为当然我们还也有设计师去，就是我们可能关注点不太一样，对。因为我主要负责在行业负责商务这一块，所以我其实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些可能有一些是比较偏商务的一些或者偏 business 角度的一些分享的内容。一个是那个我不知道你在场吗，就是一个蒙纳的那个分享，就是那个叫 Dan， 他应该是蒙纳做了一个全球大的 survey， 对，包括他自己的这个，因为他有 MyFonts 和 MonTabFonts 两个平台嘛，其实上面有大量的这个 Foundry 的数据啊，包括每个国家多少，对，所以那个我是觉得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我觉得几个点，一个是说就是我不知道这是蒙纳第一次来分享吗？因为我之前在 ATAPI 这个舞台上很少看到蒙纳的身影，这是第一次吗？
那肯定不是了。但是呢，就是因为你也知道，但本人他其实是曾经在蒙纳做过，然后又去了 Adobe， 然后又回来蒙纳。就是、
哎，对，是的，是的，
反正这个圈子就那么小，也就是几家公司大厂。然后呢，因为这次蒙纳来好多人嘛，大家也知道蒙纳他毕竟它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最大的字体公司嘛，对吧？然后呢，而且他收购了好多旗下很多这个字体厂小厂商嘛，所以现在就变成。你收了这么多你怎么用的问题，其实现在在独立字体厂商这一方面有一波大家很讨厌大厂，就是很讨厌蒙纳的这样一波人说实话对吧？那么蒙纳我这样收下我应该怎么办嘛？他们这次呢就是自己有市场部的人来，然后呢他们还带了一波 就是他们被他们收购了的原来的字体厂商的人
啊，
也一起过来了。
明白，明白，
对，
是，
嗯，
是蒙纳这两年收购还是蛮 aggressive 的，对，我觉得他蛮激进的，对啊，包括应该 URW、Founder Smith， 包括像日本的 Founder Works， 最近的韩国的 Design 21，对吧？啊，都是他最近收购的一些企业。对，所以那他那个分享其实主要是从数据的角度来去解读当前的一些字体市场啊。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整体的一个，就是对于字体行业的一些了解。对，比如说他说印尼其实有1000多家字体公司，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让人惊讶的。对，就是
哦，是吗？
对，就是这个
我也不知道，
对，我们都不知道。对，就是非常惊讶。对啊，我觉得这些数据啊，包括大家怎么去使用字体啊，包括这些用户对于字体的一些诉求啊，我觉得这些还是会让对我们的业务啊有一些这个新的启发，包括对我们的业务当前业务做一些这个重新的思考。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其实是还印象深刻，蛮深刻的一个分享。对，我还记得他那个分享结束之后，因为蒙纳的这个团队还是比较大的，像你说他是全球最大的字体公司嘛，他说他光销售团队应该就有400-500人的规模。然后那个问问题的时候，就有一个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字体设计师就说，为什么需要400-500人的设计规模？这个400-500人的销售团队，你们这400-500人，就是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就是其实还蛮说明一个问题，像你刚才说的，就为什么很多中小的字体工作室或者甚至独立的字体设计师，他不喜欢蒙纳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们事先互相之间是不理解的。
是的，嗯。
就是他不理解蒙纳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蒙纳为什么要400-500个销售的销售员工，
嗯、
对吧？蒙纳也解释不跟他，也没法跟他解释清楚，就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多的人，因为我有很复杂的业务，因为我全世界的，我有落地的团队，是吧？甚至我的客户服务要做得多深入，多深入。对，其实挺说明，就是说其实之间是有些割裂的。对，就是独立的自己设计师、自己工作室，以及像蒙纳这样一个比较巨无霸的自己公司，对吧？就是全球市场，
嗯、
对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多这个不太一样的地方。对，所以、蒙纳这个其实是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分享。
但是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像 ATypeI， 因为是这样一个国际化的舞台嘛，而且说实话，字体行业很小嘛，
对，
对吧？然后呢，来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呢，你这个一个独立字体厂商，然后是可以就去碰那个行业老大的问题嘛，对吧？
对，
这个是
这个我觉得都挺好，就是大家是一个公开的交流，
对，
非常好。对，然后还有几个印象深刻的，一个是一个工具的 panel 做 founder preview 的工具，然后一个是Lisa 黄的那个
Lisa
World Type， 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分享是叫 Font License Math。 对，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其实结合蒙纳来看，就是说就除了蒙纳之外，其实其他的这些独立的设计师也好，或者小的自主公司也好，我觉得就是说它其实整个市场还是比较分散的。对，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就是可能就是唯一的就是要不然就是 Adobe、 Google、 蒙纳这样的巨头，然后其他的就是会比较独立的，比较分散的，大家自己的授权的行为啊，授权的模式啊，授权协议啊，都不太一样。对，其实也是反映了目前就字体行业这么一个现状嘛，就是有巨头，然后也有小的，但小的的话，这个无论是独立工作室还是独立的字体设计师，他们的生存都会比较难，也很难形成规模化的发展。对，
所以我在听那个 panel， 就是关于那个字体工具那个 panel 的时候，我就有很有那种那个什么小厂商就抱团取暖的感觉。
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对。
而且的确也不容易，对于他们来讲的话，
对，是。
你既然决定要做这个独立的道路的话，就很多问题就要靠你自己去解决。对吧？你这个项目如何商业化，就是很简单的问题，你赚不赚钱，对吧？能不能养活自己。对。
对，是的。对，那个放的 preview 的工具，他说他 active 的这个订阅的人只有几十个人，他又生活在纽约，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对,、
对吧，我是觉得这个其实对他们来讲都是挺大一个挑战。
对的，
对，
像黄丽莎他做的那个 World Top Pad 这个项目非常好嘛，对吧？但是
是非常好，
你维护一个这样的网站，他就说嘛，就要几千欧啊，就实打实的这个费用就在那里。
是，所以就是我觉得对于这些独立的，无论是字体工具也好，还是字体厂商也好，其实都会是一个挑战。就是说，因为随着这个发展，就是我们也今天讨论的一个主题，就是跟 AI 的结合嘛。对，我觉得你像 你可能蒙大是有这个资源，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费用去做这些 AI 方面的一些探索啊，包括工具的一些整合啊，对吧？但是你要对于独立的这些个体或者说小的自己公司，它其实很难去投入做这些 AI 方面的相关的一些产品的一些研发的。对，那就是说，那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自体的话，它可能未来的话，它一定是要跟各种工具做一个深入整合，才能提升它的这个使用过程中的给用户、给设计师提供的价值。但如果这一部分它完全没有办法去提供的话，这只是围绕自己本身这么一个产品的话，那可能会越来越难，对吧？无论是从给用户提供的服务角度来讲，还是说就像你说的，我卖出去，其实都是存在非常大的挑战的。
所以当然了，因为每次 ATAPI 嘛，尤其是相对来讲呢，欧洲厂商的话，那个小厂商更多嘛，独立的厂商
是吧，非常多，是的，真的
你在东亚的话，我们几乎就不存在什么独立自己设计师的吧，你一个人做一套字的，我们这东西基本上就是都要团队来做嘛，对吧？当然近年会越来越多了，以前的话都没，如果不是团队的话，是自己做不了这一个字的。所以而在欧美是不一样的，他们就有很多独立的厂商，所以他们也非常喜欢会来参加 ATAPI， 就是来看看同行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有些事情带到同行可以来一起来说聊。
是是是，我觉得这一点上欧美和亚洲还是有一些差异性的。对，你像日韩市场基本上没有太多独立的很小的自己工作室的，中国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我自有个人的一个判断，就说因为日韩市场也好，中国市场其实最难的一件事情不是把自己做出，不只是把自己做出来，其实还是说怎么去把它销售出去。那这个其实是要规模的，你像蒙纳也是一样，它有四五百人销售团队。但在欧洲可能它这种销售的渠道相对来讲比较直接，比较简单一些啊，就可能它不用那么高的这个对于利润的追求，它可能能养活自己就可以。对，所以相对要给他们创造一个更温和的环境吧，对，更容易扶持一些独立的自己厂商或者说自己设计师。对，但是未来也会是一个问号。
当然对于市场来讲的话，这样其实说实话也是比较健全的。你不能所有东西都到百货商场去啊，你一进去哇也没法挑，说实话。
是。
然后呢你进驻百货商场的时候，有时候你是一个长尾效应被埋没了，但有时候客户都看不到，这是一个问题。
对。
然后所以有些人宁愿去买手店嘛，去这街头小摊，有时候呢有个精品店还有时候还更好挑一些。这的确也是有的事情。对吧？
是，
哎，但是对于整个市场来讲呢，这是健全的嘛，就是你有大有小，然后客户有的挑嘛，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制，我觉得。
是的，对，当然最理想就像你说的，有这种路边的店，对吧？也有大的百货公司，对吧？哎呀，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感觉蒙纳现在还是蛮希望，就是说把这些品牌都给他融入到自己的平台上，他也花了很多精力在他的 MyType Fonts 上 ，MyFonts 上。对，
但是哎呀，你说订阅制吧，的确订阅制很好，能够有对于创作者来讲有持续的收入。可是对于用户来讲呢，我就进了我的平台，你可以用五千款字体，但是我不需要五千款字体啊，关键是
是的，
对吧？你靠数量来赚吆喝，这个事情其实并这个价值到底具体体现在哪里？有时候还是挺梦幻的，就是
对对对。就是除了这个商务偏层面的啊，就是说当然今年主题是 AI 嘛，对，那我也听了像银行的这个分享，也听了像 Adobe 的一个分享，就是叫 Font Similarity， 就是近似字体吧。对，听下来就觉得其实就看起来还是说这个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就说对 AI 的事情会关注度会比较高一些，也会有一些初步的尝试。对啊，相比于一些这种，我觉得像欧洲公司，可能一是他们也没有能非常快的、非常前沿的接触到这些新的发展。对，第二就是说，可能他们也没有这个，因为都是独立的工作室嘛，或者独立的个体设计师、自己设计师，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资源去做 AI 方面的探索。对，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吧。
是的，
对，
嗯。
今年就是没看见韩国的公司，我挺意外的
啊。对哈，那么首先三斗他今年没来，我觉得蛮意外的。以前他们还是赞助商呢。
是啊，就是我觉得今年我们中国的含量吧，就是在赞助啊、分享这一块，其实有点过高了，你知道吧？就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这个含量非常高，对吧？不仅有汉仪、方正，对吧？还有像银行，也包括像我们很多加斯特放的台湾的一些公司都来去做分享。其实分享这个还是，但是我们 没有看到韩国的，因为在过往，我记得在19年东京那一次，其实三斗有很多这个就是分享的环节的，对，所以这个是比较意外的，这个是一点。第二个就是说，就像你说的，其实自己是一个挺小众的一个细分的行业啊，对。但是我看明年有两个爱台派的会议，是吧？就是一个是在斯坦福，一个是在沙加。那真的我一直觉得这从侧面说明字体这个社区的这个活力啊还是很好的。有些时候我们处在国内一个比较卷的环境下，有时候会对这个行业啊，哎呀，就是有些时候觉得这个可能发展啊各方面啊都有一些这个质疑啊或者怎么样。但是看看在全球范围之内，是吧，一年要搞两个爱台派，然后还有这么多人，
对呀、
啊、我其实又给我们一些信心，就是说可能哎就是其实字体这个事情虽然它比较细分比较，但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潜力以及有非常好的活力的。对，我觉得这个倒是给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感觉。
世界这么大嘛。
当然就是说如果为了，对，如果未来 iTapi 有，因为我跟那个我跟陈俊商也沟通，他说他也希望未来 iTapi 有机会到中国，那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对吧？因为毕竟中国这么好的一个
是的、
community 的基础、对啊，大家其实对于字体的这个兴趣啊也是越来越好，对于字体的这个理解啊也是越来越深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这次就是参加这个 iTapi 我的几点感觉吧。对，当然从个人上来讲，多老朋友都能见得到，对吧？无论是日本的公司啊、Eric 你自己啊，然后包括 Adobe 的、谷歌的这些，其实哎，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 catch up 的机会。对，
对。哎，他派对我来讲就是去了很多次的话，就是见老朋友。
对，
在大家固定每年在一个地方，总是能见到老朋友。
对，
对，这一点是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对，
对，因为的确就是说，你很少，没因为字体其实 iTapi 我应该是在字体行业我觉得是独一无二的吧。你不像别的设计圈，你可能有其他非常多不同类型的，对吧，不同的主题的不同地点的一个 catch up 或者说一个聚集。但字体行业可能 iTapi 真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唯一的这么一个专注于字体的，然后又是比较国际化的，因为大家都会参加的这么一个会议。对，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跟老朋友去 catch up， 去了解一下大家最新的动向。
对、
对，
而且就是当然字体会有蛮多的，像什么美国他们有什么 TypeCon 啊，就是各个地方都有。但是呢像二月份我也去了曼谷的那个 Bits 嘛，对吧，那也算是一个国际的会，对吧。但是毕竟 iTapi 它这个是最国际化的。
对
对，
是的。
所以他也非常努力的，比如说啊，我明年我既要去美国又要去阿联酋，对吧，就是要去曾经没有去过的地方。因为 iTapi 的背了，最后他背了一个 Internacional 的，他是一个国际一个组织，他有他这样的一个抱负。然后呢他来的时候你也发现就是其实世界是这么大的，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么多啊。我们在中国厂商在做一些这个存在感，也是刷存在感，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事情嘛。刚才说到韩国，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因为三斗他，因为前段时间他们也在公司也有策略问题嘛，对吧？因为他们也收购了一下，然后呢，他们可能要进行一下这个调整啊，所以呢，他们原来一直都是赞助这个 iTapi 的，但是呢，最近两年就没有了。他可能谁知道呢，对吧？就每个公司有不同的政策方向的变化啊。那因为像之前在日本开会的话，那肯定是在东亚会存在感会比较强嘛，对吧。而现在呢日本的话，像比如说摩利萨瓦森泽的话，他们一直都是赞助商嘛。那么现在呢日本第二大的现在已经被Monotype 收购了，对吧。所以现在这些势力范围还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那但是毕竟在这样的一个场在国际化的一个场合，我觉得我们逐渐的就是中国厂商，然后以我们的中文用户、中文设计师在发的声音呢还是越来越大的。这是尤其是今年的哥本哈根的印，对吧，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对，就是因为其实中国有很多企业啊，包括行业也都在做一些出海的探索嘛，我觉得字体公司也可以不例外嘛。对，我觉得海外的市场其实可能是一个更广阔的 一个更广阔的市场。而且就是我们在国内做了这么多新的一些探索，无论是在消费者市场的一些探索，在文化方面的一些探索，其实可能在海外都是有一些可以去，就是也不说复制吧，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把这些一些新的概念啊、新的模式啊，在海外去做一些尝试的一个机会在。
对，反正有机会出来走一走，然后看一看，对吧？也挺好的，对，
也挺好的。对，毕竟你像 Adobe 啊，像这个谷歌啊，都一直都有合作。对，就说其实这种这种这个就 catch up 也是非常重要的。对，有的时候都是邮件对吧？只见字，只见这个邮件地址，不见人，对吧？见到人啊，一下这个大家关系啊，就拉近很多。
对，因为项目其实都是人做出来的，但有时候啊，你还是要亲，
对对，
要亲眼见一面，大家在一起聊天，一起吃个饭，对吧？这种感觉才能出来，其实很重要的。
是是是，虽然现在你说开个在线会议啊，都很方便，都很高效，是吧？甚至还有 AI 帮你自动记录一下开会的内容，帮你总结。但我是觉得这种面对面的这种，无论是 conference 像 iPad 这样的这种会议，还是说一对一的，或者说一些几个人在一起聚的这种聊天的场景，其实我觉得还是替代不了的，就是线上这种形式是替代不了
的。对
的，对，
大家一起出去喝个酒啊，跳个舞啊，也是很开心的一些事情嘛，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 iPad 就是这种形式，对吧？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它这种，就是大家一起去到一个地方，一年固定一次到两次，我觉得都是必不可少的。对，
好吧，就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可以再见了哈。
机会多的是，也欢迎这个。我们也尽量创造机会，让 Eric 经常来国内知道我们的工作。
哎，这话说的，就哪能叫指导工作呀？我去汇报工作。好，那也非常感谢张弛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感谢 Eric 的邀请。那我们今天就到这，拜拜。
拜拜。好，那么接下来请下一位嘉宾进来。还是按照老习惯，请嘉宾做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殷彦航，我来自玄机造字，现在是既是一名字体设计师，同时也在做字体技术，然后非常高兴又一次做客 Eric 的节目。
你还记得你是第几次来吗？
应该是第三次吧。
然后你每次都是在 A Type I 上面放暴论是吧？然后这次你又放什么暴论了？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的，是的，这次应该说是专程去放暴论的，就是我是明知道这个就是一个超级大暴论，然后特地就是为了去放这个暴论，然后去了这个台派。因为我觉得这个暴论再不放的话就晚了，再不放就有别人放了，所以我要先把它放出来。
哎，真是的，反正迟早都要有人放的是吧？不过
对对对，
因为今年的话 ，AI 也说了嘛，肯定不可避免的，人工智能总是一个热门话题。那今年他也在收稿的时候，他也就已经很欢迎啊，说大家来讨论这个 AI 的话题。所以那天我在主持的时候，就说欢迎我们的 AI guy。
对，虽然我是做 AI， 但是我要声明啊，就是我跟大家各位做字体的是一伙的，因为我自己也画字。
所以你先从演讲题目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演讲题目叫 Towards Infinite Styles, Do We Even Need Fonts? 就是说向无尽风格迈进，我们甚至需要字体吗？就我们难道真的需要字体吗？然后其实最大的暴论也就暗藏在这个标题里面。应该说我们现在大家都已经很习惯每天和字体打交道了，并且我们也注意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多数时候看到的文字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一个 font, 就是来自于一个字体，或者说用更确切的一些词可能叫字形。那么这些字体或是字形里面的字，它都是设计师预先画好的嘛？就设计师他都是在屏幕上去勾贝塞尔曲线，然后基本上我们目前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这些字，大多数都是这么来的。其实这个事情它历史也不长，有这些东西的话也就几十年的时间，然后到 字体设计师真正形成现在的这样一个工作流，其实可能也就20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实际上这个历史是非常短暂的，但是我们现在所有人都非常习惯于并且接受了这样的设定。就是其实我也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设定它是否真的合理。那么其实第一个暴论就是我们已经掉坑里了，然后这个坑就是字体，就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囿于字体的这个樊笼了。其实我作为引子的一个例子，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张超斌他读硕士的时候做的那个毕业设计，就是 OpenType 草书嘛。然后他现在又整了个花火，他在自己的 ins 上发的那个他又新做了一款横排的草书，横排的中文草书，然后把这个横排的中文草书给 3D 打印成了活字。其实就是从这个案例出发，然后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就是其实我们设计师每天都在玩这样的花活，去做各种有意思的字体，就是我们为啥要玩这些花活呢？问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玩这个花活，首先我们费了那么老鼻子劲，去费挺大的事去做很多这样的设计调研、设计研究，然后去为了把这个字体，为了把这样的一种风格给塞到一个字体里面。那么另外一方面是对于 CJK 来说，就是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做这个中文字体来说，我们又必须去做那么多汉字。其实我们是真的是非常努力在去做这件事情，它的难度其实非常大的。那更不用说像是张超斌他做的这个是一个汉字的草书，就是它同时面临两个挑战，一个是字符集的挑战，另外一个是实现这个草书的流动性这样的挑战。就是其实今年 ATIPAD 的主题当中也有 fluidity 这个词嘛，我们其实确实是尝试在用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也就是用字体来实现各种 fluidity， 来实现各种流动性。但其实这个事儿它真的合理吗？这个我们可能都需要去不断的去反思一下。然后在这个整个的暴论当中，其实我非常多的引了诺尔泽 The Stroke 那本书里面的暴论，
笔画那本书，对吧？
对对对，他那本书里面当然有很多暴论，然后这个有很多暴论也是有又和刘玉林讨论。
人家那本书，反正你不要老说暴论，人家那本书那也不能叫暴论，好吧？
那
你的暴论的
对对对经典暴论，就是我认为可能暴论就是一些听起来比较唐突，或是就是这种结论，它可能是对的。然后它如果是对的话，它应该是非常 insightful 的，或者说很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那当然也有可能说过了若干年之后，我们发现它是错的。但是在他提出的那个时间节点应该会是一个很大胆的结论。我想我这次所说的我会称之为暴论，也是因为我自己其实没有十足的把握我说的这个东西肯定会变成现实，但是我们又观察到了充分多的证据我们正在走在那条轨道上，所以说就做了一个比较大胆的预测。那这预测我可能先再铺垫铺垫，那就是说到诺尔泽的这段引用。就诺尔泽他其实在书中是比较反对将手写传统和印刷传统相对立的嘛。他认为说这个现在西方都不教小孩怎么去写字了。那其实这个我自己也比较认同，就是在我刚接触字体设计和就是排印的时候，我自己可能也会觉得印刷有印刷的一套传统，然后这套传统它跟手写是不兼容的。然后我们作为字体设计师就要追求极致的 legibility readability， 然后我们要做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字体，一个非常完美正文字体。那可能说在刚入这个坑刚信这个字体神教的这个时候会有这样一种想法，但是了解的多了之后，就是觉得不管是手写的也好还是印出来的也好，它都是字嘛，就是我们面对的这个对象是同样的对象。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去把这两者过于剥离开，其实是一种比较有害的想法。那这个也引发我们对现在这个 digital typography， 就是一整套这种数字排版技术的一个反思， 就我们会发现那种所谓人文温情也好，或者说这种手书感的这些文字，其实彻底从我们生活当中离开了嘛。那我们在这样一个现状之下，其实对于字体设计师来说，我们是让大家生活在一个纯净无瑕的这样的一个文字环境当中。我们字体设计师在做到这件事的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就是那些写字不好看的人，也可以去自己去产出非常漂亮的文字。就我只需要在手机上去把这些字敲出来，然后换个字体就可以了。那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又发现我们把这些手写的温情给砍掉之后，有非常多的文字风景几乎永远的消失了。那其实字体设计师在这其中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角色，然后这个矛盾的角色他也不停的在去追求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是除了说做正文字体，那可能绝大多数设计师更多的去追求一些无止境的风格，可能说我希望能够开创一种新的风格，或者说我把一些旧有的风格给重新复兴。字体设计师很多时候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为了符合现在这样的商品经济的需要，不得不说我们很多设计师，或者说我不知道叫同行是否合适，会去产出一些哪怕自己也会觉得相对视觉垃圾一点的字。那这个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之下嘛。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想去用数字字体这样一种媒介去实现那些已经消失的文字风景，我们又要去不断的 tweak 那些特别的设计也好，做设计调研，然后甚至是大量的去搞 open type feature 来实现这些东西，它还是很费劲嘛。但是接下来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和现在的时间线对齐的一些暴论了。这个观察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发生在就是 ATypePy 前一个月，其实是那图像生成模型大爆发的一个月，就是那一个月其实有很多非常大的突破，比如说那 GPT-4o 它的那个生图功能，还有像是国产的模型，像是极梦还有豆包，然后这些模型他们突然在那个时间普遍具有了能非常好的去生成图像当中文字的这样一种能力，并且这个图像当中的文字它还非常可读，而且它也能生成汉字。这个其实就虽然说我们也是做人工智能的，但是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震撼。我相信对很多比较敏锐的字体行业的同行也是同样的。然后虽然说这个变化是最近发生的，但其实我们是很早就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的，因为我们团队其实已经做类似的解决方案做了一两年了。就我们其实一直在做一个可以去生成中文美术字中文字标的这样一个工具，一个平台，就是我们有自己的模型嘛，然后我们的模型可以用来去帮助设计师生产字体，但是我们现在也在尝试说可不可以直接用这个模型去完成一些比如说用字的人他一次只需要几个字这样的场景。因为我们发现绝大多数时候用户买一个字体，他可能就为了排一个海报标题，那他为了排这个海报标题他必须要交这种授权费用，每年可能都需要缴纳一些那个不菲的这样的字体授权费。那我们在想，如果说他就需要海报上那几个字，那可不可以说让 AI 现场去给他生。当然这个月大家也都看到了，像极梦还有豆包这些模型他们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然后我们自己的这些工作它其实就虽然说我们早就预料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但是现在应该说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就不用我们再去多说这些事情了。但是这又引出另外一些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数据集伦理。 因为像是这样的大模型，它很有可能见过非常多的文字，那这些文字它所对应的字体版权要怎么处理？就比如说我告诉ChatGPT， 你去帮我生成几个字，然后这几个字是Helvetica 牌的或是维尔雅黑牌的，那 Monotype 或者方正会不会来找我麻烦？这个其实很难说，但是我们又非常有把握模型它很大概率能把这样的图给输出出来。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解决方案基本上就是我们从源头上把这个问题给规避掉，我们是完全使用免费字体、免费商用字体、开源字体，还有我们自由版权的字体来训练我们自己的模型，当然也包括历代已经进入到公有领域的这些书法字体。这个环节其实就是希望说能够警醒同行，因为这个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它已经谈不上特别暴论了，就是这里面有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我们再执着于生产一些可能会有客户的视觉垃圾的话，那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完全不用自己去做，我们直接让模型来生就好了。
嗯，
为什么费心思去做呢？
让 AI 罢工咱们做就行了，对吧？不要再耗费那么多人力，对。
对，根本不需要字体设计师来做，就是用字的人他直接现场去生几个字就行了，然后甚至做的可能比很多字体设计师还要好，那为什么字体设计师还要费这么大事，然后去把一个昂贵的字体授权卖给字体使用者呢？这件事情在现在来看，不合理之处就已经开始显现了。就是如果我们顺着这个思路接着想下去的话，其实就是我在发言当中比较厚的一部分。这部分我就干脆把它叫成科幻。这里面的暴论就是，字体它不会永远存在。Fonts 这个东西它不会永远存在。就是可能说，作为一个风格的字体，就是说比较抽象的字体，它当然会一直存在下去。但是Fonts 这种东西，它作为一种文字的实现形式，总会有了结的一天。这世界上肯定没有永恒的东西嘛。那我觉得包括说我们现在天天在这画贝塞尔曲线，我们都已经画了20年了，在现在这样模式之下，那总会有一天会完全消失的。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吧。因为像是其他的关联领域，包括现在很多在世界模型也好啊，或者说在一些视频生成甚至可交互的这样一些任务，已经取得了非常多的进展。那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或许神经网络它可以端到端的就渲染出来很东西出来，就不需要说我们在里面投入多少人工啊，它可能直接从它已经学习过的知识里面就可以去把你想要的东西给你拿出来。那包括文字或许也同样，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字其实是设计师预先设计好的，他把贝塞尔曲线画好，然后放到一个 font， 放到一个字体里面，然后这个字体里面的这个矢量图，这个贝塞尔曲线再被滴漏出来，然后再被栅格化，再显示到我们屏幕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长的链条。那为啥一定要贝塞尔曲线呢？为什么一定要勾这个贝塞尔曲线？就是为什么不换一种别的字形的表示方式呢？那可能说，如果我们用一个图片来表示字形的话，它会非常的冗余。但是如果以后你用神经网络直接去把这样的东西给显示到屏幕上，或者印刷到纸张上，又会是什么样子？你就直接让比如说你想要一个多少像素的字，你就直接让一个神经网络去生成那个分辨率下的文字。这件事情或许在很近的未来就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就是当那件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字体设计师又要如何去定位自己的角色？就是那个时候甚至会不会有字体设计师？其实我觉得肯定还是会有的。就虽然说到那个时候，对用户来说真正的实现了可以随心所欲的用自己想用的字体风格，但是我想总是会有一些人来引领以后的人要去读什么样形状的文字。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字它不是天上刮来的，它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人造物，那它一定是最终由人来感知的。那我也相信说，如果你想引领以后的人 再去读什么样的文字，那可能也需要一个人类的角色来引领。那么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在几十年之后，我们字体设计师把自己定位到的那样的一个角色。最终的一个结语就是，我认为很有可能以后所有的文字都会是 AI 渲染的，都会是用神经网络渲染的。或许说这个事情以现在这种飙车一样的 AI 发展趋势的话，说不定我们在三五年就能看到端倪，但是有可能说这件事情发生在十年或者几十年之后，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很多的可能性在发生了。那我觉得作为这样的一个从业者，一定还是要去多想想看，以后自己在干什么，以后这个职业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以后的技术会如何重塑我们每天所阅读的文字。然后这个就是我这次专门去放的导论。
因为你自己是做这个用人工智能来做字嘛，我觉得你有这样的一个反省，就是一个自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非常好的。然后能的把这个东西拿到国际大会上面去讲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勇气了。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哈。首先呢，我们用这个背机曲线画字的这个事情不止二十年啊，至少也有三四十年是有的。
嗯，是是，
像高德纳先生他在写那个这个数字化字体排印的，那都是八十年代的事情嘛，对吧？当然了，还有什么 MetaPhones 啊，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嘛。
嗯，
其实那时候都已经非常早了。但是总的来讲的话，这的确，从一个文明的史来讲的话来看，的确这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历史。
嗯，
对
对，其实我也想稍微澄清一下，就是可能我刚才说二十年，大概就是我们非常习惯于用字体设计软件，然后和我们今天的字体设计工作流差不多的这个时间，可能也就是二十年的时间。当然像 Eric 说的，更早的时候八十年代的时候，高德纳先生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了，也的确是在那个时候跟我们今天的工作流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时候可能会预先把这个字画到一个大白纸上，然后去通过测量的方式再把这个曲线参数化，它跟我们今天这种形式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职业，它所日常做的这样的一个流水线工作，这样一个手活，它其实可能也就十二十年的历史。
然后呢，我就一直呢是对于你这个题目哈，就是 Do we even need fonts？ 我们真的要一款这个要这个字形？其实这个 fonts 是字形嘛，就土字底的字形嘛。
嗯，
这个事情其实哪怕在人工智能之前，也一直都存在这个问题嘛。
嗯，是
因为字形在很早以前并不存在嘛，对吧？这也你一定要说它在西方的话是古登堡之后才存在的事情，对吧？那么像在中国汉字，在中国的话，其实在这更后面的事情呢，因为真正的字形的定义是要一整套风格的一套字嘛。那么很多人这并不是要一套字的，就如你说的，像如果他画海报的话，他其实只要那几个字而已。而像比如说在中国的话，以前画海报的话，像我们手写手画海报的呀，但那些都是自己的那个画自己手工画美术字的嘛，
是
就不要一套字呀。正是因为现在很多人他自己不会写美术字了，所以他就把这个需求呢就扔给了那个字库公司。那字库公司很高兴的，我就可以给你开发字体呀，然后他可以开发他的生产线，他可以做他的商业目的嘛，对吧？然后反过来又满足这些不会写字的人的要求，对吧？这好像大家这个需求和供给好像也就这个圈也就圆满了，似乎呢好像也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但是之前并不是那个样子的。那么在以前，像以前是有笔耕术的嘛，就是你这个人我是专门帮人写字儿的，有写字师傅嘛，对吧？以前在民间。那么其实 AI 可以替代的就是这种写字师傅就可以了，并不反而就更不需要背好一整套字嘛， 对吧？如果你问这一整套字到底是不是必要的，并不需要，因为做一整套字，这个
是的是的
这个模型的话，其实就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只是一个工业量产的这样一个东西嘛。所以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了。所以比如说，如果你真的灵魂拷问，那我们到底需要不要需要这样的字形的，我觉得的确是，哪怕在 AI 技术出现，这个事情也是否定的，我们是的确不需要的，有时候这要好好写字就行了，我们并不需要一整套，所有东西都要一整套字，的确是的。然后实现的方式有非常非常的多，对。然后我觉得你提的问题非常好，就是很多东西啊，就是因为现在有了这个技术，然后反而被这个技术是给困住了。
是的，
比如说用那个 OpenType 做草书的事情，对吧？你这次也见到了吧？就是那位日本字体设计师嘛，他获奖了，对吧？他用现在努力的用在做那个日文假名的联名。
对，
因为他是那个鸟海老师的那个文字塾的学生嘛，我当年我就跟他讲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现在用。做这个联名是用了那个阿拉伯的那个联笔模型做的嘛？
舟山贵士先生。
张超斌的那个草书一开始他那 OpenType 也是用那个阿拉伯的联笔模型做的，对吧？所以呢，就变成因为有阿拉伯的联笔模型，所以他把字做成那个样子，感觉就有很本末倒置，知道吗？本来是说我需要做成这样字，所以我要开发符合这样字的模型。本来阿拉伯的这个联笔模型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嘛。因为阿拉伯它要联笔，所以它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模型，要有什么词头、词中、词尾，然后要怎么连，怎么样嘛。硬把这个阿拉伯的联笔模型安到，比如说安到中国的草书，安到那个假名的联名上去。并不幸福，就是很多那个联名的假名，它有很多需求，并没有办法通过这个阿拉伯的这个联名模型来实现。比如说像那个蒙文一直都现在呢一直存在这个技术问题，有很大程度上就是当年因为蒙文大家就硬把这个阿拉伯的联名模型安在蒙文上了，而蒙文的联名模型其实和阿拉伯文其实是不一样的。然后就一直扭着做，所以现在一直到现在，蒙文的 OpenType 那个基础设施连这个编码一直都是有问题，就是有这样的，这有个底层的一个逻辑的问题。所以呢，就是说，有时候呢，很多字体设计呢，因为被这个技术困在里面了，这是目前很大的一个问题。变成一个灵魂拷问，那你再跳出来，你要这时候又要人跳出来这个框框又很难。
是的，是的。
因为现在呢，变成比如说啊，这个基础的这个字体技术，然后这个排版引擎，它也是算一个像基础设施的东西，对吧？如果你不跟上，你不用这个模型的话呢，你从头到尾来做，这个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像我跟那位日本设计师提出来，那他的意思就是说，那是他是可以，反正是以前没有，先用现有模型先试嘛。
是的，是的。
试完以后发现了有什么局限性以后，我再来一点一点的再打破，再来改，对吧？试总比不试好，
是是，
对吧？这的确没错，你一步要一步一步走，你不可能一下子一上来我就开发一个完全不兼容的一个新模型进来，的确这也不是第二天。突然就能冒出来就能做出来的东西，的确是要一步一步走。所以呢，所以我也只能说，就是欢迎大家都来尝试。然后呢，这思维毕竟是要开放式的，不能被把自己困在里面。
是的。其实在准备这个演讲的过程当中，我也和张朝斌老师聊了一聊，然后也问到过一些创作动机啊什么，然后包括他现在也在做一些很新的项目，而且我也非常期待以后他也能来才派讲一讲。因为张超斌他做的很多工作其实都是在技术限制的边缘去试探的感觉。所以说我也非常希望说很多中文字体设计师他对技术的需求的声音可以被听到。就是像比如说百千鸟它能推动窄体和宽体在 Adobe 软件当中的一些支持这样的事情， 就是整体来说，国内的设计师在参与标准制定也好，或者说这个软件实现也好，基本上是师生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当然也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国内设计师普遍的对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技术的了解啊，还是基础还不是非常扎实。
以及包括刚刚 Eric 也提到了，就是现在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惯性的时期，现在所有的文字渲染，所有的文字显示都是基于字体和编码这样一个模型之上的。当然我放到暴论肯定是说早晚有一天这个整个桌子会被掀了，但是目前看来这个桌子被掀了的那天应该还遥遥无期。我们现在的感觉就像是说我们有这样一套模型，然后这套模型最早是模仿的火字印刷，最早是一个非常拉丁的这样的一个思维逻辑去做的。那它其实在很多文字上面是踢到了铁板，然后有很多文字它的书写和排版需求其实会给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那现在我们其实一直是在已有的技术之上去做提案，然后去修补，然后会去形成一个连人类都很难去理解的非常复杂的一个模型。那这个事儿它对吗？我觉得可能它是不对的，但是真正发生变化或许会在几十年之后吧，这个我也不知道。但目前看 AI 的进展其实非常让人鼓舞，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一天可能早晚还是会发生的。
然后对呀，这个大家要及时看风向，然后呢，对吧？这个的确是，因为正如你所说的嘛，两个月之前，对吧？像那个 ChatGPT 之前的那些模型，连一个汉字都认不清楚呢，对吧？那个笔画都乱七八糟的，对吧？现在呢，差不多能写出正常的字都出来了，但很快的呀。而且呢，像以前那些古代的那些书法家的这些给他喂养的那些素材非常多嘛，对吧？他可以学得非常非常快，随便柳公权的字他也能写得比较正常了，对吧？现在，所以你也要看呐，对呀，
是的，是的。
好啊，我觉得这叫什么？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要，其实你的科幻故事讲完以后发现前途是黑暗的，好像这个事情
很多设计师可能会觉得前途是黑暗的，但我也要在里面给大家打气，因为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字最终是人看的，字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造物。
是的，
所以后决定大家看什么呢，我觉得也只有人最了解。
然后最终这个美学的这个东西的话，因为是给人看的，所以你最后还是要由人来决定。就像音乐也是一样的，因为哪怕现在 DTM 对吧，就是电子音乐嘛，电子演奏对吧，现在也像 MIDI 也可以演奏嘛，对吧，但是就机器演奏的和人演奏的就是不一样嘛，对吧。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大家可以视野稍微放宽点，然后呢，再从这个技术史的那个角度来去看一下，对吧？哪怕你只针对这个活字的技术史，当年那为什么从技术合理上面来讲角度来讲的话，分合活字也是一个很大的发明啊？那为什么分合活字为什么没有存活下来？对吧？哪怕从这个技术史的角度来讲，也有很多都可以借鉴的地方。
是的，
我觉得其实蛮有意思的。世界变化太快 ，AI 发展太快，大家只花时间不停的追，反而就会失去了方向。我们到底在追什么东西？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一个思考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其实，在刚才 Eric 说这个电子音乐啊这些的时候，我也在想。或许可以这样打比方，就是我们可以认为 AI 生的就像吃预制菜吗？但其实预制菜蛮好吃的，
预制菜很好啊。
然后是，就是我们要坚信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一个文字视觉环境仍然处于吃糠咽菜阶段。我们作为一家技术公司，我们的目标是让大家吃上预制菜。但是我们的预制菜来自于大厨现炒，就是它的母本来自于大厨现炒。然后我们希望说，以后的大家可以生活的那样一个世界里面是，你预制菜能吃到饱， 然后你想吃大厨现炒就可以吃到大厨现炒，那个是我们想要的一个世界。我们不希望说还是像今天一样大家普遍吃糠咽菜，然后只有少数人可以去吃一个大厨爆炒什么的，这我觉得不合理。
大家不要讨厌预制菜哦，你想预制菜之所以成立，它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技术要支持的，并不是这个预制菜本身啊，它要好的那个包装材料，否则的话它没有办法保质保鲜。它要后面它比如说运输，它要很好的冷链物流，否则的话它也没有办法保质。所以这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好像所以你不要只看这个东西，一定要把视野放宽，然后找到它在整个环境中的定位是什么，要不然的话很容易迷失方向的。因为周围大家都在做，哎呀我好像不做的话我什么都不行，对吧。现在主要是大家是这个很浮躁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问题是你没有那样冷静的出来思考的话，你看不见自己就在什么位置。好啊，那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讲了。那具体的你实际上花了很长时间准备吗？
是也不是，因为今年他通知就是我的 proposal 被接受已经是4月11号的事了。
对，大家都很晚嘛。是的。
对对对，要求提3月11号，然后要求提交那个 slides 是4月12号，所以说
对对对，
这个时间总共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然后非常抓狂的一个月。
是吗？
然后这一个月之内又发生了非常多的这样的技术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说是哪怕说我自己能做得很快，我做到一半的时候也要改故事。就是去重新思考这个叙事要怎么去说，总之这一个月过得非常艰难。
但是你还是紧赶慢赶赶上了是吧？我觉得这毕竟是一个设计师比较多的一个大会嘛，你做那个 slide 的那些插图就很好看啊。
哦，这个 slides 的插图是 AI 和人一起做的，就是底子是 AI 生的，然后
对呀、
后面是我和我朋友再去改的。
这关键就是不仅是 AI 生的，还是要你们再重新再改的，对吧？
是的，是的。
那个风格就很像 Notion 的那个插画师的那个。
哦，对对对对，这个其实是后面再反思的话，我说这个是非常那个让人讨厌的和批判的一种风格，叫那个Corporate Memphis 那样一种风格。
对啊，就是职场的那些。
对对对对对，但其实那个
挺好的，挺好的。
我觉得和整体的视觉还比较搭调的，然后整体视觉是女朋友帮我做的，然后特意挑了一个绿色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在这个紫色的讲台上就非常
好吧，
有气势。
实际演讲一下，你自己自我感觉怎么样？如果是十分满分的话，你给自己打几分？
七分吧，就还是太紧张了。
不过我觉得你这次表现比上次更自然了，就是我指的上次是那个布里斯本的，
还是有经验了。对，然后发现所有人都在念稿子，自己也不惧怕说上去念稿子了，背不下来一点儿。
有什么具体的反馈吗？觉得
在 Twitter 上其实非常感谢大曲都市和安藤真生的一些反馈，
但是他们是用日文写的吧？安藤他的推文是
后来那个安藤的一些反馈，我也去做了一些解答，做了一些澄清，或者说我不希望说以一种那个我要革大家命的这样一种姿态出现在上面，因为我要说我也是其中一员，虽然说我说的这些东西很激进，但其实我也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个警觉和重视，因为变化已经在发生了。
当然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是其中一员嘛，所以呢你来发问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自我反省的，就这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话的吧，并不是说对吧，就是突然站出来这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那种
对对对
问题提起的这种姿势。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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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绝对不是那种一个搞技术的突然站出来说啊，我要把你们的命都革了，我不是那样的人。我自己虽然是搞技术的，但我同时也是个自己设计师，我一直是这样定位自己的。
你很强调这一点。 好啊，那演讲差不多就聊到这。你自己也听了很多其他的演讲嘛，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和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印象深刻的比如说那个森泽那场，
哦，
我印象就蛮深刻的。
你具体讲，哪些点？
讲甲子园字体嘛，然后坂本龟太郎他就很好玩，他就像一个棒球观众一样，然后把那个助威的毛巾、围巾，还有那个一些助威棒什么都拿上就挥舞，就整体氛围特别好。然后他们讲的这个主题，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球迷、
就是、
对，
尽管说森泽是作为赞助商来讲这样一个故事、嗯，但我觉得他们的节目效果特别特别好。
人家是精心准备的，
嗯、
哪怕是赞助商，人家这个他的演讲是精心准备的。对于我来讲的话，因为我在日本，他们在日本讲过很多遍了，所以我很熟啊啊、这个案例啊。但是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他们讲的是为日本那个棒球的甲子园球场的那个球场的评分牌的字体的一个重做，因为评分牌原来是手写的嘛，然后后来他要改成那个电子的显示板嘛，对吧？所以呢，他会有一个数码化的这样的一个评分牌上面字体的一个数码化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然后森泽呢是两个一男一女的搭档，坂本龟太郎呢一上来，他前半部分他先给大家花了一大半时间来介绍什么是棒球，然后棒球的规则是什么，然后甲子园是什么，因为所有日本人都知道甲子园，但是外国人不知道甲子园对于日本人来讲是它的地位有多重要。的确在国外讲这个事情的话，这是需要解释的。然后再由另外一位就是这个本间女士来具体的讲他的字体设计啊，最之间在数码化，然后和原来那些写字师傅啊，看他原来那些老照片，然后后面他们在项目中怎么样做的。所以呢，就是坂本他自嘲嘛，他就说，来了 A 胎派发言，他是唯一一个只讲了棒球就下来的人。但是我就是很佩服他，就是首先他们这个脚本写得很好，这个剧本。就是他们的演讲词，
是
吧？
是的，是的。
就同样一个项目，在日本讲和放到 A Type 讲是完全不一样的，要根据不同的听众要写不同的版本啊。第二，他们两个人本身是受过英语演讲这个演讲的训练过的，无论是英语的发言，还有在演讲的一些技巧，然后比如说语速，然后在适当时候的停顿。然后有时候要抬起来和观众的这个互动，这个他们都是有练习的，这能看得出来的，对吧？
嗯，是的，是的。
你还记得吗？就是那Atapai 的第一天晚上不是有那个招待会嘛、嗯，把我们就带到那个市政厅里面去了吗？
哦，
然后市政厅一开始不是有领导讲话吗？原来在欧洲他们也是有领导讲话的。然后第一位上来是那个市领导嘛，市政厅的领导嘛。看他那个市政厅领导，他一看就是经过各种那个选举战术出来的人，他明显他的讲话就是受过这演讲训练的这样的一个演讲风格。你看出来了吗？
能看出来，
嗯，
是的，是。
对，所以呢，就是当然演讲内容是一方面，然后呢，但是演讲这个形式和技巧，这也是一方面。对，
如果说还有别的那个印象比较深的话，其实那个黄丽莎她讲她的那个项目，以及后面又上来，他们后来还有个座谈嘛，就黄丽莎和其他几位也是做那个字体相关社区项目的一个座谈，甚至我是觉得他们的这个主题和你们也蛮能关联得上的
啊？是吗？嗯啊，那好吧，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黄丽莎她因为我们这场节目的到时候肯定还会再请Lisa 过来跟大家让她本人跟大家介绍啊，但是她在讲的她的一个项目就是那个字体设计术语的一个开源项目嘛，这、就是。黄丽莎本人的一个项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讨论环节的话是刚好就是四个人嘛，一个是黄丽莎，然后一个是Peter 他做了一个
生成样章的东西，
就是你做完在生产完以后，你要有个检验校对检查的那个步骤，他为这个检查的步骤做了一个工具，然后。那个 Tom 做的那个软件叫什么我忘了，然后剩下就 Heiner 嘛，Heiner 他就是做那个 Glyphs 这个 工具的吧，就是这四位做工具的人，其实我觉得啊，就会一个很像这个，就是他们抱团取暖，在讨论我们自己的这种小的工具的话怎么赚钱。简单，对啊，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这样的一个小项目如何养活自己？
哎，不过反正看了黄丽莎的演讲，给我一种赚不了一点的感觉。所以真的很佩服他。
对啊 ，Lisa， 他后面他有讲嘛，他为了当维护他的那个网站，那个维护费就多少，对吧？他说了，对，是多少，是吧？多少多少几千欧元嘛，就是每年的肯定要花掉的呀。
下了血本。
顺便说一句，我现在我做播客，我们做这个播客，这个服务器的费用也是要花钱的。
是啊，所以我说和你们也蛮相关的嘛。
跟我们相关嘛，其实当然了，因为我们自己的 Type 一开始是想营建一个字体社区嘛。
嗯，对，是你们最早或许也算 Community Project。
对，我们就是从这个 Community Project 开始的，我们直到现在也是在 The Type 方面一直想做商业化，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在很多的事情话没有办法转化成。就纯商业，对吧？像比如说我这个自弹自唱这个节目的话，我就从来没有想把它商业化过，因为它肯定不商业化不会成功。但是呢，至少我得让我的收支平衡啊。那当然，所以我们以我们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有会员，然后我们有这个字体厂商的赞助，对吧？要不然我们要我们的花费和开销嘛。当然，我刚才不是说了，我们有服务器的开销，有各种各样的开销。其实最大的开销是我们两位主播的这人工费用，其实是最贵的。其实，
是的，是的。
不过，其实，在开会的时候，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认识人嘛，对吧？你这次有没有你特别想见的人，然后见到的？
还蛮多的，比如说那个 Glyphs 的几位开发者啊。
哎，你之前没见过吗？
没见过，头一次见。
哦，好吧，那格奥哥还有那个莱呢，
对对对，
第一次见是吧？
对
啊，所以你到他们摊位去聊了那么久
啊？是，甚至给我还那个当场帮我改代码来着。
就是你要去，然后跟他讲，然后他说他就很诚恳，那好啊，那我就现场改给你看。他经常搞那种事，
是的，是的。
然后版本管理就一塌糊涂。啊，这个我能讲吗？
然后大曲都市我也是头一次见
哦，是吧？
然后黄丽莎我也头一次见，哦、对，然后还有那个做字体技术的 Simon Cousins， 还有 Google Fonts 的 Dave Crossland。这几位都是头一次见，然后还有当然那个跟安藤真生见面也是，安藤真生以前只能算是点赞之交吧，网友也是跟他头一次见，
因为安藤他平时现在他常住巴黎，
巴黎吧，嗯，对对对，在 Black Foundry，
对对对，我觉得安藤同学成长了不少。
安藤他去雷丁之前的作品我就很喜欢。
嗯，他白井老师门下的得意门生啊。
哦，这层我倒是头一次知道。
但是你不觉得这样就很理所当然了吗？
那是很理所当然。
对啊，所以白井老师很厉害，就是。
是的，是的。
然后我说安藤成长的很快是一点，就是像以前啊，他再去。也有语言的问题嘛，对吧？所以像那时候他觉得就是听不上，就是跟不上大家演讲的节奏。而这一次呢，他就能听到一些东西的，然后呢，能马上能概括出来大概的演讲是什么，然后非常抓住要点的进行一些评论。
是的，是的，
这是需要一些能力的。嗯，
是的，是的，我完全可以，就是非常尊敬他为这个日语A 泰派媒体第一人。这个感觉就是看他每一场演讲都在非常认真的记笔记，推特上发的都是非常详细的，非常符合那个演讲主旨的一些速报，然后每天晚上都在发，我非常佩服他这个劲头。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在做战报的，我是给我们玄机造字的社媒在做这个战报，当然我就没有他这个劲头了。
所以啊，你像以前我们不是有时候去大会，我们会写那个每日报道嘛？像这种报道非常难写，你知道吗？
是。
首先， 你要花那么多精力把这所有这些讲这些演讲内容先从头到尾听下来，你能听下来而不打瞌睡，这本身就是很难的事情。
是。
大家如果参加这 A-Type 派已经知道，这 A-Type 派比如说后面大会发言每天早上九点钟到下晚上的大概六七点钟吧，从头到尾各种各样的演讲，然后呢各式各样的英语口音，然后讲的话题又是特别专业的，但又是五花八门的。首先你能听下来就不容易了，然后呢你要理解其中的内容，然后你要抓住他的要点，然后想到他说的东西对于这整个字体行业此时此刻有什么意义，然后进行适当的评论，这个是非常难的事情。
的确是，听一天肯定都是虚脱的状态。
然后后面我们就都不听了嘛，我们主要就是去见人嘛，对吧？哎呀，
这次还蛮骄傲的，我们速报已经比 The Type 要速很多了。
是吧？我们这次没写嘛？
我们一直坚持在写。
你们写发了吗？
发了，发在小红书上。虽然说、内容比较水吧，就是主要是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和大家分享一下。对，因为小红书它的平台也决定了我们没有办法在里面容纳特别多内容嘛，所以说我们就挑有意思的发。
毕竟你们就是有活人来到现场嘛，对吧？这个亲临现场来一个。最终报道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嘛。像我们 The Type 很难得，我们这次三个人都在现场的，就是我们三个人的老酒都没见面，你知道吗？
知道知道，是很不容易，
太不容易了。
三个站在台上也觉得很不容易，这个当时都是被你们骗入坑的。
不过对吧，我们也做了十几年，对吧？然后感觉就是我们还是做了一点点贡献的嘛。
很大的贡献。
到现在是可以说了，是可以说了，对，虽然我们也拉了好多好多人一起下水。
是的是的。可能这次去的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我估计得有一半都是你们拉下水的吧，至少直接或间接被你们拉下水。
哎，我突然觉得，哎呀，我都，可以就前浪是死在沙滩上的那种了。大家都长大了，然后我就可以什么含笑九泉之类的了。然后，除了这个演讲，其他的还有各种体验，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感想之类的？
就肯定是因为今年人多嘛，今年人多，体验整体来说肯定比去年在布里斯班要好一点。
你也知道嘛，布里斯班就相对来讲可能是比较小的一届嘛，人比较少。
是的是的，就这次人比较多，相对来说会有趣一些。而且这次确实也提到了很多这个丹麦本土的设计啊。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应该 A-Type 派不是第一次在丹麦是吧？之前也在哥本哈根办过。
办过的。
对，因为我在网上去找这些新学到的知识，然后找到的就是上一次在哥本哈根办 A-Type 派的时候的一些文章。
老早了，上次。
零几年还是一几年的时候。
哇，你做功课做得很认真嘛。
回来之后做的功课，因为觉得这去之前的话净忙着自己的这些事儿了呀，时间实在太短了。然后回来之后又做了一些关于丹麦设计的功课，还蛮有意思的。要吐槽的话，比如说我第一天都过去了，我才知道在那儿有茶歇。
那个茶歇的地点太远太隐蔽是吧？
对对对，没买票一定要充分充当这个学术蝗虫的角色呀。
真是的。当然了，如果按主办方来讲的话，他那个名牌后面有地图对吧，那地图上面已经画了，然后人家说哇你那咖啡杯画的那么小我怎么看得见。然后我们主持人团队也三番五次说啊那个咖啡在那边，然后他们说我也没有听到，哎，就是这么多人，然后大家要这搞一个事情。当然了，我就觉得他这次因为那个地点的限制嘛，对吧？学校的确是要远，然后要走一段距离，这个的确是不太方便，尤其是对于这样的国际会议有这么多人来讲的话，对这人群的控制很不方便。的确是的。
其实那个第一会场和第二会场，我也很长时间分不太清。就甚至到后面的话我也经常走错。
你知道他们是在同一栋楼吗？
哦，我知道。
然后他故意把中间隔开来了，
但是那个还是记不住哪个是第一哪个是第二，他好歹标一下。
第一比第二大
哦，是比第二大，但是你要进去之后才知道它比第二大呀。
那它门上写着的呀。
哦哦，门上写了吗？
那个门上面写的，嗯 ，Auditing
哦，那也是进去了之后的门。我说在外面其实你是不知道的
啊。对，是的，嗯，
哦，就整个哥本哈根给我留下的印象都是。感觉就要回到了过去一样。
为什么？你对过去的印象是什么？
就比如说建筑的特点啊，是有这样一种感觉。
对，因为哥本哈根它的老城是不让建那个高楼的，对建筑的高度是有严格规定的。
就感觉保留了非常好的一些城市风貌吧。
对，没错，对，这点很重要，就是嗯，很欧洲，很欧洲。嗯，不过。你有去其他地方逛吗？
非常推荐去对面马尔默逛一逛。
哦，对哦，
对，马尔默真的太好玩了。
但、就是、关键马尔默不是丹麦
啊，对对对，马尔默在瑞典，它其实就是那个从哥本哈根机场坐火车坐两站地就到了。非常快。
一开始是我跟你说的吧，对吧？那条铁道一直可以开到对面去。
对，就是跨个海峡。我行李比我晚了2天到嘛，然后我在机场等行李的时候就抽了一个下午去马尔默逛了一圈。论旅游体验的话，我觉得要比哥本哈根要好。就那个马尔默的城市风貌是那种遍地鲜花，就你从它两个火车站之间，就你到马尔默的一个火车站，然后你往另外一个火车站走的这个整个的路途，到处都是很古老的建筑，然后教堂、广场，就是一整条路都非常完美，就完全没有无聊的地方，就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在哥本哈根 walk 的体验要好很多。
不过你当然了，我们去的时候这也就是四月底嘛，对吧？也挺春天嘛，也还好啊，对吧？而且之后的话马上就要到夏天了，然后到那边的话都白天会特别特别长嘛，气候也会特别特别的凉快嘛，到时候这是对于他们来讲是最好的季节了。你想要是在那个冬天全是冰天雪地的，然后一天到晚都黑灯瞎火的，这就不会你看到那么美好了。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昼夜长度的话就已经跟在东北过夏天那个感觉。
对，毕竟纬度比较高嘛，像咱们去那时候大概晚上是八九点钟才天黑嘛，对吧？现在再往后面的话那就更了。对啊，我当时在德国的时候就晚上十点钟吃晚饭，那天都是亮的，哎呀真是的。
整体来说这次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
行，好，那就再次感谢英银行来参加我们自弹自唱的录制。
谢谢 Eric。
好，拜拜。
拜拜。
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 Twitter、Facebook 上面的名字呢，都是 The Type T-H-E-T-Y-P-E。同时，大家也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的找到我们。那在 Ins 上面的账号呢是 The Type 下划线 com 这样的一个 ID。当然，大家更可以在我们的主站，也就是 The Type 点 com。阅读更多的内容并关注更新。我们现在也登录了小红书啊，小红书上面的名字呢是文社的 type。欢迎大家用邮件的方式来给我们一些反馈，我们的邮箱是 podcast@thetype.com。而且我们现在呢正在进行征文活动啊，大家可以以我与自弹自唱或者假如没有自弹自唱为题啊给我们一些邮件。那本期节目呢由 Eric 主持，是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